好，欢迎回到七月八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最近以101岁的高龄在美国抱憾病逝，使外界再度关注中国政府拒绝流亡人士落叶归根的政策。许家屯在64民运期间因为同情学生而流亡美国，生前多次表达回归故土的心愿，但一直被中国当局所拒绝。在这之前，刘冰燕、王若望、方励之等多位流亡海外的著名人士也无法在生前回到中国，留下深深的遗憾。那么落叶归根呢，本来是中国的传统，中国政府拒绝流亡人士回国，是惧怕他们的影响力，还是为了惩戒他们而警告他人？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多的流亡人士年事已高，中国当局会不会改变这种不近人情的僵硬的政策？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大家可以提一下，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流亡生涯里面，许家屯呢一直盼望回到中国，去世前还念念不忘要回去哈，还跟大家说要请大家吃大闸蟹喝这个酒等等，但是中国政府终究没有为他放心。我想听听高文先您的分析，您觉得中共高层的考量到底是什么？
中共呢一直对叛徒的处理是一向是严厉的啊，有这个宁左勿右的这么一个传统。那么中共现在虽然已经是建党95周年，做建国已经将近70年了，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改变一个帮会、一个秘密政党的这么一个基因。那么许家屯呢，实际上流亡海外呢一直非常之低调啊，从来不公开批评中共，但是他毕竟是从中共营垒里面出来的这个高官啊，所谓这个上贼船容易下来难。那么在中共的这个党章的誓词里面呢，也有永不叛党，如有违反将受到严厉制裁。所以呢这个让许家屯他有一个叶落归根这么一个愿望，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但是呢这个中共这种规定呢明显是反人性的、没人道的，但是从党性的角度讲却有充分的这么一个理由。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的共产党他就不是共产党，他就管不住党内的其他的人了。
嗯，好的，杨洁力先生。
对啊，共产党每次的政治整肃啊，都要把党内的有见识的、有良心的人清除出去啊，这严酷的这个政治迫害，有的甚至在肉体上进行消灭。
嗯，
但从64以后呢，多了一项就是流放。
对
啊，那是从64以后的。64很多从党内清除出来的，包括中国的一些政治异议人士，都被流放到海外。那许家屯呢，他是自动跑出来的，当然也加入了这个流亡的这个队伍里边去。
嗯，
那这么多年呢，没能回去。那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对于中共来讲，为什么把这么多人流放在外边又不让他们回去呢？我觉得有几个含义。第一个呢，我把你直接的挑战、直接的威胁给扔出去，消除你在中国的影响，甚至这些人的名字、流亡者的名字在中国都看不到。那第二呢，他可以这个显得比较人道，我不需要投入监狱，也不需要给你这个肉体上消灭你。第三呢，可以和国际社会进行交易，外交交易。你要说我人权问题，能放一个进行交易。第四个呢，他们算计到这些人到了海外会被迅速的边缘化，也的确很多人到了海外被边缘化，他的这个影响力也基本上没有了。换句话讲，武功也就废掉了。所以他起到了这么四个作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惩罚，要这样这些人不回去，这对他的政权，从站在他们政权的立场上考虑，是对他们有利的。
对，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刚才建立谈的是把这些人士、意见人士放出来。那么现在我接下来谈是不是能收回去。流亡人士回国有两类，一类是临时性的探访，另一类是回国定居。那么对流亡人士一旦放出国以后，中共这个政府具体负责管理或者说监控他们的部门是国家安全部。那么国家安全部系统对这个流亡是否批准流亡人士回去，不管是哪怕是一个礼拜，他也有一些具体的考量。我想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就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充分合作，第二点就是如果批准放行，哪怕是临时性访问，那么对中共是不是有不利之处。这个不利之处有时候不见得是这个流亡人士回国有什么多大的影响，而是说这个批准他回国是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比方说批准许家屯回国，等于是承认许家屯当年做的有一定的政 这个正当性，
嗯，
变成了当变相的向许家屯认错，当然这就是对中共的不理解，
嗯，
甚至国家安全部还有一些自己的很这个部门性的小考虑，比方讲流亡人士放回去，哪怕是短期访问，他也必须要实施全程监控，那么这就增加了他的监控负担，如果这个人还有很多亲朋好友要互相会面，那么他就得加大监控力度，增加监控人员，所以很多时候仅仅是因为国家安全部不愿意增加这样的工作负担而就拒绝批准。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
其实中共呢，他这个是区别对待，从体制内叛逃的人中，其实有人被中共回去了。你比如说陈毅之，以前的这个体改所所长，他回去过，生前回去过两次，是据说是江泽民的批准。另外这个还有就是像于浩成，工人出版社的这个社长，他回去定居了，据说去世了。那么还有就是苏少志。那以前是这个社科院马列所的所长，那么他也回去定居，现在还健在。那么这个许家屯为什么不让他回去？我觉得中共总的考量是，当时六四有很多叛逃者，许家屯是最高级别的中共官员，曾经当过江苏省委书记，当过驻香港的最高中共官员，就是新华社社长，相当于现在的中联办主任。那么中共的基本考虑是，主期归路以儆效尤，以防更多的叛逃者。这是总体说，但是还有具体而言，三任领导人各有想法。江泽民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江泽民是吸取华国锋的教训，他觉得华国锋把邓小平放出来对他威胁很大，他呢要防范赵紫阳，而赵紫阳的人马特别是官员非常防范，所以他对这个许家屯跟赵紫阳过从甚密生前的非常的防范，所以说江泽民不愿意放他回去。那么胡锦涛是表态说不反对许家屯回去，但是胡锦涛显然做不了主，因为他是一个弱主，全是这个叫大权旁落。另外到了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是避嫌，因为许家屯说漏了话，许家屯对记者说，我跟习仲勋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个现在不方便说，这样反而搞得习近平不方便，所以习近平为了避嫌，在现在的情况下，所以种种因素导致许家屯到101岁的高龄还没有落叶归根。
嗯，我想这里我引用一位网友叫做 Tony Chan， 他的一个问题，他就说呢，许家屯到死呢都是在维护中共，都在替这个中共的体制辩护，而且把自己呢也还是看作中共体制的一员。那么即便如此，许家屯到死，中共也没有让他回去，那么这是不是说明中共本身的一种冷血无情哈？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实际上也回应到，就说许家屯他认为他自己的初衷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是为了改进中国共产党，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都不能容忍，想从中请大家听听大家的分析。首先请高文先生来谈一谈。
呀，许家屯呢，他是中共的这个叛逃吧，所谓这个叛逃最高级别这么一个官员，但是我注意到他这个到美国来以后呢，一直非常之低调啊，不公开，从不出一句恶声。那么2003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到加州拜访过他。那个时候呢，这个因为许家屯这个情况，他跟我讲了，这个当年呢是李鹏和江泽民联手来整他，因此在江泽民时代的时候呢，他不可能提出来任何想回去的要求。但是呢，2003年之后呢是胡锦涛时代。胡锦涛上台以后呢，他当那回我印象很深的，对这个胡锦涛是有很多那个赞美啊，哎，对，我在那边听着我就听着在那边说吧。那么这回的话呢，习近平上台呢，他又是哎，那么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呢，他当时呢，他在2003年呢，他当时还在这个研究所谓这个社会主义的论社会主义的和平演进，在写这么一篇那个文章啊，他还要给社会主义来找出路。所以呢，我觉得许家屯最大的一个悲剧，或者说一个问题呢，就在于呢，他对自己呢角色定位的这种错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的话呢，他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被中共打入另册，但是呢，他始终把自己认为还是中共的一员，因此呢，甚至于就说出来说平反六四的话呢，这个时机不成熟，他就是因为六四回不去国， 啊，最后无法完成自己的这么一个叶落归根的这么一个心愿，结果他还要站到这么一个中共官方的立场上来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悲剧。
嗯，
但是应该呢，也这里面也可以理解，因为的话呢，许家屯呢毕竟是共产党老干部。他没有办法割舍自己的历史，
嗯，
这一点呢也应该予以理解。
嗯，好，杨杰林先生。
对，我觉得是大家对许家屯有很多的错误解读，因为大家都把许家屯和六四连在一起，的确是他在那个时期以后逃出来的，而且呢他对学生有同情，对这个屠杀有这个不满，那但是更多的它是一个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的一个这个牺牲品，一个失败者，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于此而不是别的，所以他讲到六四时机不到，所以你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个错误的解读。在他到美国以后参加过一些公开的活动，我也参加过，他在每次的公开活动上他都讲我还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这个信仰者，这一点我觉得他言不由衷。原因是什么呢？他到美国也来过，而且他一到美国就在洛杉矶买了80几万的一个房子，当时还是90年代初，还是相当昂贵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讲。那他实际上他在香港很多人也说他非常喜欢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他在这个共产党内也是非常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际上他在共产党做高官的时候也是享受了资本主义的生活，到了美国也是享受资本主义的生活，因此他仍然说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我觉得这个一点是我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理解的。另外一点就是他在台湾访问的时候，他对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大加赞扬，他赞扬的原因就是说敢于和美国这个作对，敢好对着干，什么讲了一套这些东西，他忘记了他正在住到美国，他在危难的时候美国接受了他，给了他自由，给了他安定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是没有反省精神的。
嗯，好，说到这个许家屯，大家刚才都提到他是中共体制内的这个人物，所以有一些局限。那么我想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流亡群体，除了中共官员之外，还有就是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比如说像王若望啦、方励之等等，他们各自的命运和结局似乎和这些前中共官员又有一些不同。那么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想每一个流亡者他自己的这个政治立场在流亡之后是变化还是不变化，非常个人化，因人而异。比方讲，我对刘冰燕非常熟悉，因为他就住在我们这个普林斯顿附近，很多他晚年最后几年这个去他家探望他的人都是我开车送去的。我就发现呢，刘冰燕在晚年其实他是一个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美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尽管和建立讲的一样，他是领着美国的这个老人的这个医疗保险，领着美国的资金，但是他仍然在批判美国。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会看到，就是每一个人他在流亡之后持什么样的立场，不能够简单的用一个流亡者群体去一概而论，要因人而异的具体分析。每一个人可能都有特殊的背景，比方讲当他想回国的时候，他以为他的言论能够代表某种向中共表示他立场的一种信号，以为会被受到重视。我前面提到其实中共对他们的态度完全是一种从政权需要出发考虑的，他们的态度怎么表态，高调还是低调，对中共来讲都是一样，中共只考虑我前面提的两点，而多数人在这两点上都过不去，不管他表什么态。
好的，我想刚才我们提到流亡人士都已经是在生前想回到中国，但是没有机会回去。那么除了前面刚才提到几位哈，我们知道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呢，其他很多流亡人士也都逐渐的上了年龄，有的很多人是年事已高。那么我们知道叶落归根确实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也是一个人道的做法。面对这个年迈的这个流亡人士，你觉得中国当局最终会不会改变这种不近人情的不给他们签证让他们回国的这种政策？杨杰天，你怎么预见的？
我觉得从政策根本上来讲不会很快的改变，但是可以个案进行处理。在中国现在这个状况下呢，就是官员很难有人愿意负责，比如说让徐家屯回去，让某某某回去，严家琪回去，会不会惹是很大的麻烦，他不批准一点事儿没有，你顶多说这个政权是非人道的非人性的，他自己不要担任何责任。但一旦放一个人回去产生了 发生了一些不可预测的一些结果的话，那这个批准的人就要负政治责任。
对，
所以在这个全面不负责任的状况之下，这就这种非人道的政策就会继续下去。这也是一个专制政府，有时在胡锦涛阶段，很多人说没有独裁者，看不出来集体领导怎么还这么独裁。这就是这种不负责任使得没有独裁者的独裁制度可以延续下去。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政策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发生根本的改变的话，
好，高文先生，我们知道刚才几位提到，
该我讲了，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陈先生，我讲两句，
好的，
因为建立讲了三遍了，我才讲一次，那个我被轮空了。现在我想说一下，中国有两个传统，一个说生前叫父母在不远游，一个叫这个落叶归根。这个落叶归根有一个典故，就是当时的姜子牙，这个西周的这个宰相啊，帮西周夺得天下，他去世之后啊，他在他的衣服里装了四个字叫叶落归根，但是周康王下令他要葬在这个西周的那个旧地，说他的子孙呢就把他附送回去，但经过故乡的时候，这个树叶落下了，他的棺木散掉，他口袋里那个牌子露出来，他的孙子就违背这个王令，把他葬在了故乡，而把一个假的木质的尸体葬在了这个西周。而这个周康王啊，把他的尸体那个棺木悬挂在城门上，以保国运，就违背了入土为安这个承诺。所以他的孙子觉得他的祖父啊，这个想法是非常有远见，说这个叶落归根就传了下来，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共产党集团是一个最没有人道精神、最无情的、心胸最狭隘的集团。他跟历史上的所有历朝历代相比啊，都心胸最狭隘。他完全不顾这些，他不会顾他自己的形象、道德形象，也不顾外界的批评。邓小平说过，我们不怕挨骂，他顾的就是他的政权利益、他的既得利益。由于他的这个想法，说他根本不会考虑所有的中国传统，也不会考虑你们个人有什么需要。
好的，我想最后我们再提一个，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各位，就是这个著名作家刘冰燕，曾经他多年以前在他这个成名的这个报告《文学成名作》里面提到一种对党的忠诚，另外一种忠诚，也就是所谓第二种忠诚。我想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就是很多流亡人士实际上是对中国或者中共是抱着一种所谓这种第二种忠诚的这种思想。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这种所谓第二种忠诚到底指的是什么？他的从刘冰燕、方励之等等这些人身上看到的教训是什么？请听听您的分析。
这个流亡者这是一种很悲苦的，所以我想简单再说两句关于王若望跟方励之。那么呢，流亡者的悲苦呢，在他们身上呢都能看得非常清楚。那么方励之就境况好一些，王若望的话呢，这个晚年呢非常那个清贫，他完全靠他的这个太太杨子来给别人当保姆打工来维持生活。每次杨子到这个别人家下工的时候呢，王若望的话就坐在汽车里面等啊，真是这个伉俪情深的令人感动。但是呢，这些生活虽然那个凄苦，但是的话呢，他们骨头是硬的啊，他们不像共产党低这个头，这一点我想说一下。那么呢，再回到这个刘冰燕，那么我认为刘冰燕呢是一个悲剧式的理想主义者啊。那么他的话呢，这个第二种忠诚呢，实际上呢是在文革之后那么一个历史背景下出来的，当时呢影响比较大，但是呢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个核心的思想呢，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共产党，这个因此就可以解决问题。实际上这是非常不现实的。他流亡海外以后呢，一直始终关注着社会主义的这个命运，他对社会主义呢也是情有独钟。那么就我听说呢，他在最后这个临去世前呢，他还在关注委内瑞拉政治强人查韦斯的这个搞社会主义的这一套东西，希望能够从查韦斯这么一个就是搞的这么一个情况里面来为社会主义找到一条出路。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悲剧式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我应该说刘冰燕的这个为人呢很正直，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话呢始终关心底层民众的这个命运，这一点呢应该充分给予肯定。
好的，最后只有四分钟的时间，请每位最后发言的嘉宾简短一些。杨杰立先生。
好，讲到刘冰燕呢，刘冰燕与这个徐家屯相比是不一样的。刘冰燕是一个真正的 有悲悯之心的理想主义者，也许他的思考和很多我们的思考是不一样的，但是他那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的精神是不可以怀疑的。但是这也造成了他的这个他的悲剧，就是说他所期待的第二种忠诚，当然后来他也有很多反省，他认为第二种忠诚可能不是应该值得提倡的一种忠诚。那实际上到了今天，我们由这些前辈给我们的这个教训，我们可以知道共产党我们只有反对他的这个从他的外面进行这个坚决的反对，才能改变这个党的体制。如果你指望就是说仅仅是啊、哦、我要对维护这个党的利益让它变得更好一点，这唯用这种办法几乎是没有什么成效的。这就是今天我们从这些前辈那里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训。
好，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我想请陈角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发生在1989年的这个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中国大批的知识分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流亡海外，很多人最后都是滞留海外。我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流亡群体和滞留海外这种现象，对于中国的历史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先听陈角农先生的分析，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海内外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也听过很多次了，就是在海外这个流亡或者滞留不归的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很多人对中国还是有用的，是国家需要的，所以应该让他们回去对中国发生积极的作用。但是我想当局考虑的这个国家是另外一个意思，当局考虑的是这些人只要不是顺从的，那就是不是精英，而是国家的敌人。所以我们看到普通老百姓关心的国家和当局关心的国家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好，最后陈伯宏先生多给您一点时间，一分半钟到两分钟的时间，因为刚才对不起让您这个说话的时间少了一次机会。好的，
OK。这个中共呢，让流亡者流亡海外，它的主要目的啊，是让流亡者跟中国人民切断联系。有的是流亡，有的是被流亡。中共的这个想法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就是让政治人士啊、异己人士流亡，然后呢，对国内不发生影响。但是中共没有想到，现在是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流亡在海外的这些知识分子啊，或者是社会精英，通过互联网，通过很多方式啊，可以影响国内外。表面上看来，最近几十年，海外的流亡者对中国来说处于缺席状态，但是这些流亡者却可以通过他们可以说真话、道真相，可以做出独立的思考，在海外继续从事研究，比如政治批判、历史研究、艺术创造，写下了一些真知灼见的一些著述，这些著述都深刻的影响着，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内外的中国人。但是真正缺席的却是中国那些御用文人，虽然他们在国内，但是他们讲假话，这个说假话，而且这个说违心话，这个是这个助纣为虐，而且是行尸走肉，他们是真正缺席于中国这个历史。所以我想到文革结束之后，中共派人到海外去收集那个文史，因为在文革中，中共毁坏了很多的那个历史，甚至连他们的党史都搞得不全，他们以至于到海外去收集。我相信终有一天，中国要到海外来收集很多资料，因为海外通过这样一段空间，弥补了这样的研究，弥补了这样的空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流亡者从来没有缺席，流亡者从来没有中断跟祖国的联系，流亡者的留下的这些著作、思想和言论和作品将深刻的影响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代中国的流亡现象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
好，最后20秒钟时间，有一位叫 Tony Chan 的一位观众来电询问杨建立博士，在中国国内有没有跟公民力量这样的非政府组织联络的方式？
对，
简短一些。
那我们在国内的联络，由于国内的政治高压，我们没办法公开。如果你要想联系我的话，你在网上很容易找到我的联系办法，然后我们从那儿我们再交流，看我们能够一起做什么。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高文谦、杨建立、程晓农和陈伯宏先生的这个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而且现在我们每次现场节目可以在半个小时前收到观众的评论和问题，希望您给我们发邮件。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